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再次就在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。主啊，就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你的圣灵这么当中，你亲自来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。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。此时此刻，我们也为欧安姊妹在你面前献上祷告，求主赐下你的怜悯，赐下你的医治，赐下你的同在，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你的信实和奇妙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。感谢主，求主来使用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撒迦利亚书，前面是异象，后面是预言。第一章，我们分享过，就出现了两个异象，一个是马的异象，一个是脚的异象。神透过马的异象，让我们看到神其实时时刻刻都在这个查看全地。他差遣天使在遍地走来走去，发现全地都安息平静了。所以神70年应许，那么现在正是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。所以这个意象向以色列百姓传递了一个信号，那么他们应该起来重建圣殿，重建耶路撒冷。而且神在第14节就说，他为耶路撒冷为喜爱心里极其火热。所以神是时时刻刻与这些百姓同在，从来没有丢弃，而且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对这些百姓的应许。啊，神是信实的神。这是我们在第一章看到，透过马的异象看到神的这样一个恩典。那么第二个异象是脚的异象。脚的异象是很短，但是透过脚的异象也看到神不仅是以色列的神，也是全地的主。他不仅掌管以色列，也掌管全地，地上的万邦万族他都掌管，他可以使用任何他愿意使用的。所以他兴起4个角来打散了以色列，以色列被分散列国长达起来到长达70年之久。那同时神没有因为这些列国被使用他没有任何的功劳，神没有奖赏，而是神反过来兴起4个匠人来击打这4个角，因为这4个角在前面就说他们加害过分，说神是公义的神。这时候透过脚的异象和马的异象我们看到的。那么第二章是众神的异象。我又举目观看，见一人手拿众神。撒迦利亚就是看完那个刚才那异象以后，接着继续举目观看，也就是这几个异象是同时看发生的，同时在他眼前看，他看到他看见一个人手拿众神。那众神是什么呢？众神实际上就是那个绳子，他有那个刻度，是测量用的绳，用现在话来说就是现在尺子。因为一个人手里边拿着尺子，那么撒迦利亚就说你往哪里去，你要去干什么？那这个人就说，我去量耶路撒冷，看有多宽多长。他要去用这个众神去量耶路撒冷，那么量着耶路撒冷的城，那城也给有围墙，那量肯定从围墙量起来，但是现在耶路撒冷城没有围墙。那第三节为什么要量耶路撒冷？那下面可以看到，就是其实量耶路撒冷的目的，那就是要准备建造耶路撒冷，重建耶路撒冷。第三节，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，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。与我说话的天使是谁呢？那应该就是看到那个拿众神的那个人。那么这个拿众神之人去的时候，另一位天使就迎着这个拿众神的天使，对拿着众神天使说，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。那么这个少年人是谁呢？有的解经家，有的查经书里面说是这个少年人应该是指的拿众神那个天使，但是我们从上下边看不是，应该是指的这个先知。这个时候的撒迦利亚还是比较年轻的，说让那个 但是众神那个天使告诉这个先知说什么呢？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。告诉先知，实际上透过先知要告诉以色列众百姓，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。而这七十年当中呢，是耶路撒冷是荒凉的，因为神离开耶路撒冷，神的离开紧接着带来荒凉。那么荒凉了七十年，现在神应许说必有人居住，不仅有人居住，而且好像无城墙的乡村，那村里面是没有城墙的。没有城墙的乡村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耶路撒冷现在不需要城墙，不需要边界，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，将来要就是回归的这些百姓会越来越多，所以神要扩展耶路撒冷。所以在历史上，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啊，不断在往外扩张，这都是神的心意。因为神要预备将来被掳回归的这些百姓，为他们预留居住的地方，所以不需要设城墙。那第五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”没有城墙，意味着没有安全感，特别在那个年代。但是神说他要做四围的火城，火城就是他要做四围的这个城墙，这个城墙是火的，那他就是烈火，就神要做以色列的保障，神就是他们的城墙。虽然没有城墙，但是神与他们同在，耶路撒冷是平安的。神要做其中的荣耀，这个荣耀，神的荣耀意味着同在。这是众神的意象。下面第六节说，耶和华说：“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，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。”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从前和现在。那从前是神把他们分散，现在神要把他们召回来，让他们逃回来归回北方之地。北方之地呢，就是被掳之地，因为被掳的时候是都是从北方北边的方向进来的。北方之地是指的被掳之地，说你们现在要从被掳之地逃回，要归回。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来，分散的是神，让他们归回的也是神。之所以分散，是因为他们不遵循神的旨意，没有按照神给他们的众神来做合神心意的事。那今天来说，我们也要我们心里面应该一个众神，常常要用这个众神测量自己，测量教会，看一下是否我们所做的教会的建立，是我们自己生命的建立，是不是合神的心意。那个这个众神其实就是圣经，就是神的真理。那么从前以色列人没有把这个众神好好的去测量，所以神把他们分散，现在是七十年以后，神让他们归回。所以一切都出乎神啊，神是掌管万有。第七节，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民呢，应当逃脱。前面是从北方之地归回逃回，现在是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民呢，应当逃脱。这些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那么和那些外邦人掺杂在一起，住在一起，现在神让他们要逃脱，神要分别，神一些击打，现在要再次分别。可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就是现在已经被掳了七十年，被掳七十年，这是一代人的时间。那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被掳以后，在被掳之地出生的。虽然有个别的一些经历过那个被掳的那个历史，但是这些老者不多了。那大部分这些年轻力壮的都是在巴比伦出生的，并且在那生活的。我们可以想到，对他们来说，这个逃离、逃回、归回是很难的。就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就行了。 已经安定，生活很安逸。前面神就说了嘛，说在第一章就是查看的最后结果就是全地安息平静。全地安息平静说明就被掳之地 那里的这些百姓生活的也是比较安逸的，没有战争。所以对他们来说回归是比较难的。那今天也是，那今天还有几乎一半的以色列民还在以色列之外，还在这个列国当中，生活在欧美的，生活在其他地方的，他们都 很有钱，很安逸，所以他们现在没有回去的打算。正因为如此，神才呼唤他们，让他们回去。我们可以想到，如果是不回去，可能神又要想办法了。所以我们也是，神让我们去做的事情，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做，那神可能就是呼唤我们，一次不行，两次，三次不行，那么再呼唤不听，那神可能要降下惩罚。他一定要达到目的，神的计划不可能被改变。下面第八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显出荣耀之后，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，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。这里面有些字就不好理解了， 就万军之耶和华说，神说在显出荣耀之后，就是当他再一次临到，再一次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。这个我是谁呢？这儿就不大好理解了。神说差遣我，那这个按这个话里面应该是神自己。那么神差遣他自己吗？我们要知道，神是三位一体的神。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神差遣他道成肉身的他的独生爱子。所以从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了。说神差遣，其实这个差遣，这个我可能就是指的弥赛亚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这我们就好理解，神差遣他独生爱子。那他的独生爱子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，他们就是一位神，就是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神自己。神就是自己要去介入惩罚。下面有几个点，这个圣经里面就是这个惩罚这个词呢，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，在译的时候加进去的，所以加了这几个点。我们经常会看到这儿，我们就知道这个词原文里面没有，但是这个为了把这个意思表达更清楚，译的时候加进去的，就是神自己要去介入去惩罚。惩罚谁呢？惩罚列国。这列国干什么呢？列国是掳掠这些耶路撒冷，就是在70年之前，这些列国把以色列掳在了巴比伦，神要介入去惩罚这些列国。这个跟那个前面第一章的意象是一样的，神绝对不会不用他的公义，神的公义一定会领导他们。说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，这个他就是神了。说摸以色列的就是摸神眼中的瞳仁，这个摸就是敌对触犯，凡是与以色列百姓作对的，那就是与神作对。那今天也是与我们作对的，就是与神作对。你看我们神给我们多大的荣耀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是属于他的人，是他的子民，谁要与我们作对，神一定不会轻饶他，神一定会为我们报仇。那神下面就说，看了第九节，我要向他们拱手，神要实行他的作为，要报仇了，向他们拱手，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奴仆。当神向这些列国掳首攻击，伸手攻击的时候，那么这些列国的这些外邦这些百姓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奴仆。服侍他们的人是谁呢？那就是以色列民。他们把以色列民掳走以后，奴役以色列人， 以色列嘛，在被掳之地来服侍他们，但是现在他们成为以色列的奴。这个在圣经里面，在我们经常看到，特别是启示录的十三章十节，在启示录的十三章十节就说，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，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。因为神是公义的，是掳掠的必被掳掠，用刀杀的必被刀杀，所以因为神有这样的应许，神是信实的，神必为他的百姓报仇，所以我们虽然受点苦，我们受点委屈，我们仍然能够忍耐，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等候神的审判，等候神为我们报仇。你们便知道，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。这个我就是上面的我，也是神自己。我们可以理解成弥赛亚或者耶稣基督，弥赛亚。第十节，西安城呢，应当欢乐歌唱，因为神是为西安报仇的神，因为神是施行公义的神，因为神是让他们回归好像无城墙的乡村这儿的神，所以我们有这儿的神应该欢乐歌唱，我要开口赞美神。所以我们在地上，我们常常的犯罪得罪神，我们常常的软弱，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应许，神必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只有到神面前来赞美他，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要歌唱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第十一节，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，他要住在你中间。这个你是西安城，是要住在你中间，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。这个我到这儿就更容易理解，是弥赛亚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这个那时，我们从这儿来看，就是十一节下面这个那时应该是比较远了，应该是千禧年国度，弥赛亚国度。在千禧年或弥赛亚国度的时候，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。那必有许多国，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国了，但是还不是，就是蒙在全地蒙神拣选的人都会归到神面前，都是神立约的百姓，叫做千禧年国度。因为把撒旦已经扔到那个无底坑里面，所以全地再没有犯罪的行为，全地都归耶和华为圣。这是千禧年国度的光景，现在还没有到。做他的子民，然后要他要住在你中间。那个时候是神要住在西安，西安是新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神的宝座。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，因为耶稣基督受神的差遣，道成肉身，然后赐下救恩，他第二次再临时候降下审判，进入千禧年国度。第十二节，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。这我们不要理解成说的耶和华要收回他做圣地的份，是收回就是得到嘛。耶和华必然会收回是得到犹大，然后让犹大做他圣地的份。这个在前面我们查到现在是没有看到的。神以前说那个圣殿，耶路撒冷是圣地，但是从来没有说犹大是圣地，整个犹大应许之地。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把犹大地称为圣地，神将来把整个犹大地作为他的圣地，就分别为圣，已经成为圣洁。在千禧年国度，即使在千禧年国度意味着全地都是圣地， 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。这儿再次提到拣选耶路撒冷，必再拣选，在第一章也提到过，在第一章的十七节提到，说耶和华必再安慰锡安，拣选耶路撒冷。那再强调一次，为什么说再拣选呢？因为前面的七十年神离开，所以神再次回来重建。那到了千禧年国度，神再次让耶路撒冷成为他的见证。十三节，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。凡有血气的，那就是凡是活着的人，就是只要是人，只要是在全地，不光是这里面是全地，全地只要是人，就活着的人都应当在耶和华面前，在神面前静默无声，安静。安静意味着等候，等候神的旨意成就。那么这十三节就是针对当时，也是针对现在，我们每一人都应该在神面前安静，安静下来等候神，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，因为他兴起，他起来从圣所出来，这个圣所指的是天上的圣所，从天上的圣所出来，要再次拣选耶路撒冷，与他的百姓同在。那么从圣所出来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神要开始他的计划，来实行他的作为，来成就他的心意。那么这个计划，短期那就是重建耶路撒冷，长远的那就是在全地要彰显他的荣耀。这儿第二章我们比较短，我们就分享完了。第二章这个众神的意象，这是撒迦利亚神给他看到的第三个意象。这个意象我们看到神宣告这个建，这个就是重建的目的。这个重建的目的是就是要重新来拣选耶路撒冷，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就是重新要拣选耶路撒冷成为他的见证。这是神的目的，所以拿一个众生去量，量了以后要重建，但是没有城墙，因为神就是他们的保障。然后让耶路撒冷成为他成为神的见证，带进千禧年国度，那是新天新地，这就实现了神与人同住的一个心意。其实神整本圣经神的心意，那就是他要与人同住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这是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，差遣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。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，他要达到自己的一个目的，他的心意就是要与人同住。那将来就是在千禧年国度，在新的耶路撒冷，在新天新地，神与每一个人同住。那给我们的看见，我们在现在我们就是安安静静的在神面前等候。这个在神面前安静，不是我们不做事，我们是心里面要安静，我们要做神的工，要服侍神，让神的国度像耶路撒冷圣城那样扩展，没有围墙。那我们自己，我们的教会其实是都是不应该有围墙的，我们也给扩展，我们要出去传福音，让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来成就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